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议案，加强对遣返后再次回到美国的非法移民的惩戒，切断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向实现川普总统的两大竞选承诺迈出了第一步。众议院以257票对167票通过了凯特法，这项法案是以32岁的凯特·斯坦利命名的。凯特2015年7月在旧金山中弹身亡，开枪的是一个曾经先后五次被遣返的重罪犯，他因为开枪打死凯特而受到谋杀等指控。众议院的议案增加了对被遣返后再次返回美国的非法移民的刑期，众议院还以228票对195票通过了不为罪犯提供庇护法，不让所谓的庇护城市得到联邦资金，并扩大联邦政府让这些城市遵循移民管制的能力。众议院民主党人说，这两项法案是川普政府反移民行动的一部分。反对者批评说，凯特法没有对犯下重罪的非法移民和没有犯下重罪的非法移民加以区分。民主党人还对将庇护城市描述为罪犯汇集中心的说法提出批评。白宫星期四为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对知名电视评论员进行的个人攻击做出辩护。白宫副发言人桑德斯说，他以牙还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他不会任由自由派媒体和好莱坞精英对他开火，他们对他发动攻击他就会反击。川普在推特上狠批名为《早晨乔》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米卡·布热金斯基，跟他一起主持节目的他的未婚夫乔·斯卡伯勒。川普的推文分成两条，他写说，我听说收视率很低的《早晨乔》说我坏话，不要再看这个节目了。川普晚上接着写道，那为什么低智商的疯子米卡还有精神病乔新年前夕前后三个晚上来到海湖庄园，坚持要跟我在一起？他做了脸部拉皮手术后出血严重，我说不行。这两位电视评论人士说，他们去了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是想要安排采访，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宣誓就职的川普。川普对米卡形象发表评论的做法立即引起了国会议员的强烈批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川普所在的共和党参议员的批评。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在推特上说，这种做法必须停止，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政府三权分立加上媒体，我们需要展示尊重和礼节。内布斯加的参议员萨瑟说，请不要再继续了，这不正常，不符合总统的身份。阿拉斯加的共和党参议员穆尔科斯基写说，够了，总统的平台不应该被利用来压低别人。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我们在这里做的是改善辩论的语气和文明礼貌，这显然不利于做到这一点。北约盟国同意向阿富汗增兵，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北约填补了阿富汗兵力将近3/4的缺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已经有15个国家承诺向北约在阿富汗的坚决支持行动增派兵力，估计接下来还会有其他国家宣布增兵。伊拉克政府军夺回了摩苏尔城被摧毁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清真寺。3年前，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在那里建立哈里发。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上个星期炸毁了具有850年历史的努里大清真寺，以及该清真寺的45米高的倾斜宣礼塔。摩苏尔在持续8个月的冲突中进一步受到损害。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军事设备。川普政府星期四向国会通报了对台军售方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我是魏然，杨林休假，我来代班。
What is the word for 2013? We will find out.
人靠衣服，马靠鞍，这句话在职场是否适合呢？李杰美语为您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o close for comfort and won't do something to save your life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ie. Selfie is spelled S-E-L-F-I-E. Selfie.
Selfie, 名词，自拍照片。
From October 20th to the 27th, selfie was mentioned in Facebook status updates over 368,000 times.
10月20号到27号这段时间里，脸书用户状态更新里提到自拍字眼的就有 36.8 万次。
Many drivers are using their smartphones to take selfies while driving.
现在很多人一边开车一边用智能手机自拍。
Experts warn that people taking driving selfies are putting their safety and that of those around them in danger.
有关专家警告说，边开车边自拍的人让自己和周围的人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ie, selfie, selfie.
不要说是拍 selfie, 方向盘后面的开车一族真是干什么的都有。
Oh yeah, my sister always puts on her makeup while on the way to work.
I even saw people playing Candy Crush Saga, 糖果粉碎游戏 behind the wheel.
I may have tried that once, and ended up almost kissing the car in front of me. I gotta say, it was way too close for comfort.
真是太危险了。不过 Mike, 你正好介绍了我们下面要学的习惯用语，一起来听。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5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才和表姐吃午饭，她告诉我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他们公司的裁员大潮，他躲过去了。这一个月来，和他资历接近的同事一个一个被炒鱿鱼。他本来以为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了，没想到裁员结束了，而他留了下来。虽然保住了工作，但是他这段日子提心吊胆的心情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 Too is spelled T-O-O. Close.C-L-O-S-E, and comfort, C-O-M-F-O-R-T. Too close for comfort.
Close 是接近的意思。Comfort 表示舒服。Too close for comfort. 字面的意思就是过于接近，太相似了，让人不舒服。根据语境 ,too close for comfort, 有时可以表示险些遇到不好的结果。比如我表姐在这次裁员潮当中，离被炒鱿鱼就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 险些就丢掉工作了。在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做一些打擦边球的事儿，就是明知道有危险也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做。比如有人在开车的时候打手机，甚至会发短信。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司机的遭遇。
I should have been more careful driving home.I was answering a text message. I had only looked away from the road for a couple of seconds, but when I looked up, the car ahead of me had stopped abruptly. Tha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barely missed plowing into him.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当时真该小心点。那一天，我开车回家，边开车边回短信。虽然只有几秒钟没有看路，可当我重新把目光转回路上的时候，发现我前面的车已经突然停住了，太危险了，我差点就撞上它了。
打电话、发短信、上网，这些事儿请您不要在开车的时候做。开车的时候需要的是全神贯注。车祸往往就是司机分心造成的，几秒钟的注意力不集中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的悲剧。刚才那个司机离车祸已经很近了， too close for comfort。 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I should have been more careful. Driving home, I was answering a text message. I had only looked away from the road for a couple of seconds, but when I looked up, the car ahead of me had stopped abruptly. Tha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barely missed plowing into him.
刚才我们说到开车需要全神贯注，在下面这个句子中，一个学生则意识到上学也得专心，上课走神不行，要逃学那就更不成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ll never skip school again. When I stopped at a restaurant for lunch, I saw the assistant principal sitting across from me. Luckily, I managed to slip out the door without being noticed. The risk of getting caugh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I learned my lesson.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再也不会逃学了。那一天，我逃课去饭馆吃饭，结果看到副校长就坐在我的对面。幸运的是，我趁他没注意，从门口溜走了。我差一点就被副校长抓个正着，这下我可长记性了。
这孩子因为差点被抓到，才不敢继续逃课。其实，就算没有巧遇副校长，他也应该想想现在那么多孩子想上学却上不起、上不了，和他们相比，他真应该珍惜受教育的机会才对。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ll never skip school again. When I stopped at a restaurant for lunch, I saw the assistant principal sitting across from me. Luckily, I managed to slip out the door without being noticed. The risk of getting caught.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learned my lesson.
好了，我们今天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 表示太接近了、太像了，让人不舒服。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逃课？
What? No, I never played hooky. But I was sent home once for wearing a t-shirt with inappropriate words on it.
Really? What did it say?
I probably shouldn't say. But I did learn my lesson. Dressing properly is important no matter who you are.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segment, Business Etiquette, and learn more.
礼节美语。
Kathy 早上上班见到同事 Adam。
Hi Adam, nice tie.
Thanks.
By the way, can I ask you a personal question?
Ask away.
How come you're the only one at the office who wears a tie to work every day? I'm not criticizing your fashion choices, and you don't have to answer if you don't want to.
No, I'm happy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I assume you're like most peopleYou prefer to wear comfortable clothing whenever possible, right?
Kathy 问了 Adam 一个
personal question,
私人问题，问他为什么每天上班都穿西服领带，而公司的着装标准并不严格，所以其他人一般是怎么舒服怎么穿。Kathy 还补充说
，I'm not criticizing your fashion choices.
意思是说，我不是想对你的穿着指手画脚，而只是好奇而已。Kathy 承认，平时如果没事儿，她就会穿得很随便。
Absolutely. If it's a special event or a business meeting or something, then sure, I'll put on a suit or a nice business dress. But I much prefer to dress more casually.
I understand that logic. But of course, you've heard about power dressing, no?
Yeah, you wear nicer looking clothes, people take you more seriously, right?
That's the idea. I think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clothing we wear affects how others perceive us.But I've also discovered that what I wear affects how I think.
Really? 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 What exactly do you mean?
Kathy 说，如果有什么特别活动或者是要开会，
She'll put on a suit or a nice business dress.
她会穿西装或者套装，否则的话，她还是喜欢穿得随便一些。
To dress more casually.
Adam 问 Kathy 有没有听过
power dressing
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如果穿得正式，别人会更把你当回事儿。 Adam 说，他发现
Power dressing
不仅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也会对他自己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
Well, there's a lot of research out there that says the position of our bodies affects our thoughts.
I've heard about that. I read an article that said, if you sit up straight, your thoughts become sharper than if you were slouching.
Exactly. But there are some new studies that show what you are wearing can also affect your thoughts.
Give me an example.
Well, scientists found that students who were wearing white lab coats performed better on tests than students who were wearing their own clothes.
Ah, so...Because the white lab coat has an association with intelligence, the students' brains actually got more intelligent?
有很多研究显示，一个人身体的姿势往往会对人的思维产生影响。比如，坐直了就比窝着的时候思维更敏锐。
Slouch is spelled S-L-O-U-C-H, slouch.
意思是很放松地窝在那里，蜷在那里。Adam 补充说，现在的一些新研究发现，
What you are wearing can also affect your thoughts.
一个人的穿着也会对他的思维产生影响。比如说，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学生，考试往往比穿日常衣服的学生成绩好。因为穿着白大褂会让学生觉得自己智商更高，因此考试时大脑的表现也就更出色。
英语里面好像有句话叫You are what you wear, 没错吧?
Absolutely. For instance, if you wear casual clothes to an interview, you pretty much have blown your chances of landing that job.
我看到有研究说,第一印象的形成其实只需要三到五秒钟。
Therefore, image management is very important. Let's keep o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Kathy 跟同事 Adam 正在讨论一个人的穿着是否会对他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Adam 说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saying, clothes make the man? It might be truer than we imagine.
When a police officer or firefighter puts on their uniform, it must affect their psychology. It probably gives them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authority.
Absolutely. When a judge puts on that heavy black robe, it transmits an image of power.But it also serves as a reminder to the judge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position.
I know when I'm wearing a nice suit, I feel a lot more confident. If I'm going out for a night on the town and I'm all dressed up, I feel a lot better about myself than if I was wearing jeans and a t-shirt.
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做
Clothes make the man.
相当于中文说的人靠衣衫马靠鞍。Adam 说这句老话恐怕比我们想的更有道理。警察穿上警服，消防员穿上消防服，法官穿上黑色长袍，都会平添一种使命感和权威感。Kathy 说，她每次穿西装也会倍感自信。还说，晚上出去吃饭消遣时，如果
dressed up
精心打扮，就会自我感觉更好。她所说的
go out for a night on the town
是一种固定说法，意思是出去吃饭、喝酒、看节目、消遣。
Yeah.I think everyone recognizes that part about the power of clothes. But that's not exactly why I wear a tie to work every day.
You wear it because you think it makes you smarter.
Yes. I think putting on a shirt and tie actually affects the way my brain works.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concept.
My eyes look down and see what I'm wearing, and my brain gets a reminder that I'm a businessman. And I think the brain responds to expectations.
Adam 说他每天穿西装打领带不是给别人看的更多是在提醒自己随时提醒自己是商业人士这样大脑就会做出反应做出的事说出的话都会更加得体
It's kind of like an actor trying to play a role. You have to have the right costume.
I think that's a good way of expressing it. I'm sure it's much harder for actors and actresses to get into character before they put on the right costume.
Yeah.But after the clothes and the makeup go on, they look in the mirror, and their brains are able to shift into the role.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a tie is business. And so for me, it's an identifying symbol that I think affects both how others see me and how I see myself.
Interesting. Maybe I should start wearing a suit.
这就跟演员穿上戏服才能进入角色一样。Adam 觉得这种比喻恰如其分。
That's a good way of expressing it.
演员穿上戏服，化好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们的大脑就会做出反应。
Help them shift into the role.
帮他们进入角色。Adam 最后说，西装领带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定位的象征符号，不仅影响到别人对他的看法，也会影响到他自己的精神状态。
Clothes make the man.
也可以说
You are what you wear.
人靠衣衫，马靠鞍。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Adam 说，穿西装打领带不光是给别人看，也是在随时提醒自己说话做事都要符合身份，这一点我倒真没想到。
I agree that when I dress formally, my self-image does go up a notch.
看来以后上班真是要改变形象，不能穿这么随便了。
Yeah, it's always better to overdress than to underdress.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relinquish. Relinquish is spelled R-E-L-I-N-Q-U-I-S-H. Relinquish.
Relinquish, 动词，意思是放弃。
Tina Turner recently filed paperwork to relinquish her American citizenship.
蒂娜·特纳最近递交了申请文件，放弃自己美国公民的身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Experts believe increased tax enforcement.Is the major reason for a record number of U.S. taxpayers relinquishing their citizenship or green cards this year?
有关专家认为，税法的严格执行是造成今年放弃公民或绿卡的美国纳税人人数创下新高的主要原因。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linquish, relinquish, relinquish.
Mike, 你那天不是还抱怨说交税太多吗？不如你也放弃公民吧。
Well, maybe one day I'll become filthy rich. Then I will think about it.
好的，让我们进入下面一个单元，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晚我做东请客，亲自下厨，请表弟和他的女朋友来我们家吃饭。谁知道我辛苦做的红烧鲤鱼，表弟的女朋友却一口都不吃。因为这位小姐不吃姜，而我在鱼里放了姜丝。哎，虽然我白辛苦了一场，但是趁这个机会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习惯用语。
To save one's life. Save is spelled S-A-V-E and life, L-I-F-E. To save one's life.
Save one's life. 这个词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放在一起不就是救命的意思吗？说的没错。可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不是这个用法。当我们把一个有否定含义的句子和 to save one's life 放在一起的时候，意思就变成宁愿死也不肯做某事，绝对不做某事。我表弟的女朋友不吃姜，打死都不吃，就可以说
She wouldn't eat ginger to save her life.
在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绝对不做的，比如让你身上绑根绳子，从飞机或者悬崖上跳下去。看似有惊无险，可能有些人会愿意挑战看看，可还是有一些人是绝对不会做的，比如下面这个人。
Adventurous I am not. I'd rather die than go bungee jumping, skydiving, or mountain climbing. No one could get me to practice any of those sports to save my life. I'll let the thrill seekers have their fun. There's simply no possibility of me ever doing anything that's really dangerous.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不是一个爱冒险的人，让我去蹦极、高空跳伞或是攀岩，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任何人都休想让我玩这些东西。那些喜欢寻求刺激的人，尽可以去玩你们的，我是绝对不会做这些危险的事儿的。
哇，这个人还真是没有半点冒险精神，他大概只喜欢坐在家里安静地看书吧。当然了，人各有志，自己高兴就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Adventurous I am not. I'd rather die than go bungee jumping, skydiving, or mountain climbing. No one could get me to practice any of those sports to save my life. I'll let the thrill seekers have their fun. There's simply no possibility of me ever doing anything that's really dangerous.
很多人梦想能上电视当名人，不过电视节目也不是那么好上的。听听下面这段话，您也想一想，这样的电视节目如果请您去，您会答应吗？
My girlfriend has been watching that new game show. Contestants have 1 minute to succeed at completing outrageous tasks. They might have to wrap all the toilet paper from a roll around their bodies or shake their heads over 170 times.Even for lots of money, my girlfriend would never try those things. She wouldn't look ridiculous on TV to save her life.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女朋友很爱看电视上那个新的游戏节目，参赛者要在一分钟内完成一些非常难的任务，比如说他们可能要把整卷卫生纸缠在身上，或者要不停摇头170多下。就算电视台给我女朋友出很多钱，她也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她可绝对不愿意在电视上出洋相。
有些人不愿意在电视上出丑，可也有人并不在乎。比如现在很流行的歌手选秀节目，有些参赛者啊，唱的还真是难听。
They are not able to sing to save their lives.
根本就是五音不全，可是人家还是很有勇气的登上舞台了呀。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girlfriend has been watching that new game show. Contestants have 1 minute to succeed at completing outrageous tasks. They might have to wrap all the toilet paper from a roll around their bodies or shake their heads over 170 times. Even for lots of money, my girlfriend would never try those things.She wouldn't look ridiculous on TV to save her lif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刚才那个例句让我想起杨林了。我记得他在最近一集《视频美语怎么说》里说过，不化妆打死也不上电视。
I remember that episode too. She wouldn't show her face without makeup to save her life.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议案， 加强对遣返后再次回到美国的非法移民的惩戒，切断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向实现川普总统的两大竞选承诺迈出了第一步。众议院以257票对167票通过了凯特法，这项法案是以32岁的凯特·斯坦利命名的。凯特2015年7月在旧金山中弹身亡，开枪的是一个曾经先后五次被遣返的重罪犯，他因为开枪打死凯特而受到谋杀等指控。众议院的议案增加了对被遣返后再次返回美国的非法移民的刑期。众议院还以228票对195票通过了不为罪犯提供庇护法，不让所谓的庇护城市得到联邦资金，以扩大联邦政府让这些城市遵循移民管制的能力。反对者批评说，对于犯有重罪的非法移民和没有犯下重罪的非法移民，凯特法没有加以区分。民主党人还对将庇护城市描述为罪犯集中中心的说法提出批评。白宫星期四为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对知名电视评论员进行的个人攻击做出辩护。白宫副发言人桑德斯说，他以牙还牙没什么好奇怪的，他不会任由自由派媒体和好莱坞精英对他开火，所以他们对他的攻击他就会反击。川普在推特上狠批名为早晨乔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米卡布热金斯基，以及跟他一起主持节目的他的未婚夫乔斯卡伯勒。川普推文分成两条，他写说，我听说收视率很低的早晨乔对我说坏话，不要再看这个节目了。川普接着发推写说，那么为什么低智商的疯子米卡还有精神病乔新年前夕连续三个晚上来到海湖庄园坚持要跟我在一起，他做了脸部拉皮手术后出血严重，我说不行。这两位电视评论人士说，他们去了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是想要安排采访，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宣誓就职的川普。川普对米卡形象发表评论的做法立即引起国会议员的强烈批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川普所在的共和党参议员的批评。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在推特上说，这种做法必须停止，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政府三权分立加上媒体，我们不需要和睦相处，但要展示尊重和礼节。内布拉斯加的参议员萨瑟说，不要再继续了，这不正常，不符合总统的身份。南卡莱纳州的议员格拉汉姆说，总统先生，你的推文不符合总统身份，显示了美国政治中错误的地方，而不是美国的伟大。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穆尔科斯基写道，够了，总统的平台不应该被用来压低别人。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则说，我们在这里做的是改善辩论的语气和文明礼貌，这显然不利于做到这一点。北约盟国同意向阿富汗增兵，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北约填补了阿富汗兵力将近四分之三的缺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已经有15个国家承诺向北约在阿富汗的坚决支持行动增派兵力，估计接下来还会有其他国家宣布增兵。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告诉记者说，训练和支持阿富汗保安部队需要数以千计的兵力，但是他没有透露具体会有多少兵力被部署到阿富汗。伊拉克政府军夺回了摩苏尔城被摧毁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清真寺。三年前，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在那里建立哈里发。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上星期炸毁了具有850年历史的努里大清真寺，以及该清真寺的45米高的倾斜宣礼塔。摩苏尔在持续了八个月的冲突中进一步受到损害。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的美军发言人说，伊拉克部队在拂晓袭击中解放了这座清真寺，进一步向摩苏尔老城推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军事设备。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川普政府星期四向国会通报了对台军售方案。这个消息肯定会激怒中国，目前华盛顿跟北京的关系正处在微妙阶段。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乔战。朝鲜脱北高官李正浩周二接受美国之音韩语组专访时称，国际社会对朝鲜日益加强的经济制裁正在搅动朝鲜局势，如果继续下去，或将动摇金正恩政权。李正浩在朝鲜时曾是朝鲜劳动党中央机构的一名高官，负责朝鲜的生产和贸易事务长达30年，并为朝鲜金氏政权赚取外汇。李正浩表示，当前的国际制裁正在摧毁严重依赖矿产出口的朝鲜经济，如果平壤的石油进口再受打击，朝鲜政权的生命线或将被切断。然而与此同时，随着国际社会的制裁不断升级，朝鲜的核武器及远程导弹试射也一直在持续。那么经济制裁能不能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及弹道导弹计划？又是谁在帮助朝鲜维持其生命线？除了中日韩三国外，俄罗斯对于朝鲜持有何种态度？是否会成为影响半岛局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呢？我们就这一话题邀请了两位嘉宾参与今晚节目的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经济学者、时事评论人士夏野良先生，另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夏明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讨论，那么也欢迎观众听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与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在我们的正式讨论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韩语组周二对这位脱北高官的采访片段。
안녕하세요
예안녕하십니까
네
你好，首先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你以前在朝鲜做什么？
해주십시오
저는지난30년동안북한노동당
我在朝鲜劳动党中央机构任职大约30年，在此期间，从1998年到2004年的7月间，我担任朝鲜大兴贸易公司的负责人。2007年，我被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直接任命为朝鲜金刚集团的董事会主席。这个集团隶属朝鲜国防委员会。在离开朝鲜之前，我是39号办公室控制的大兴贸易公司驻中国大连的贸易代表。我于2014年10月逃到韩国，在2016年3月抵达美国。
2014年10월에한국에정착하였고그리고다시2016년3월에미국에망명하였습니다
네그렇게북한에서고위간부를
你在朝鲜政府中身居高位，是什么促使你脱北？
제가망명하던2014년도에는장성택을비롯한고위국간부들에대한대대적인초인과숙청이있던
2014년也就是我脱北的那一年，是一个残酷时期。张承泽被处决，朝鲜精英遭到大规模的清洗和处决，数百名相关人士被处决，包括儿童，他们被机关枪打死，还有数千人被清洗。看到我认识的一些高官被机关枪打死，看到我孩子的朋友被关到监狱，我心如刀绞。我和我的家人再也无法忍受这类残酷事件。
친구들도정치범수용소로끌려갔습니다우리는그런광경을목격하면서강한충격을받지않을수없었습니다그래서저희들은그런비극적인상황을더이상보고싶지않았습니다
지금말씀하신상황
这件事发生在金正恩掌权之后，金日成和金正日统治时期是否也发生过处决和清洗？
그런일들은있었던거아닌가요
물론그때에도그런뭐초용과숙청은있었습니다
那些时期也会有处决和清洗出现，但是不像我所看到的那样残暴与残酷。
看起来你的工作与朝鲜的出口贸易密切相关，在朝鲜的出口商品中，矿物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朝鲜的矿物出口规模有多大？又是如何进行的？
북한의그수출그구조를보면은이제석탄이라든지철광석수산물자원을
朝鲜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像煤炭、铁矿石和海产这样的自然资源。煤炭和铁矿石等矿产占到朝鲜出口的45%，每年出口额达到30亿美元。
광물수출에차지하는비중이한45%정도달합니다
在我听起来，朝鲜的经济严重依赖一个领域，如果这个领域不行了，朝鲜的整个经济可能也会随之垮掉。你在朝鲜工作的时候，是否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네, 맞습니다. 지금 북한이 그런 광물 이런 자원 수출에 많이 우호하기 때문에 만약 이것이 중단되면
是的，朝鲜经济依赖矿物出口，如果出口中断，许多煤矿就会倒闭，影响到这个领域的方方面面。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经济是可能垮掉。在2013年底、2014年初劳动党的大清洗期间，朝鲜暂停了3个月的煤炭出口。我看到的就是，包括平壤当地市场的许多商业活动都受到影响，包括餐馆和小商店。
평양시내장마당들의사람들이대폭줄어들게되고또식당이라든지상점봉사기관들의손님들이오지않아서아우성치는그러한모습들을보았습니니다
네당시상황은사실
这是朝鲜内部决定所造成的结果。但是如果朝鲜的煤炭出口因为外界的制裁而阻断，朝鲜是否会面临一样的情况？
예그렇습니다이제앞서서도얘기했지만은탄광뭐광산들도그와연관된모든부분들이
会的，煤矿和其他相关领域都会受到影响。如果煤炭产量下降，电厂和工厂的生产也会下降。朝鲜目前发电250万度，可以供应一个城市的所需。在朝鲜已经这么脆弱的情况下，如果发电量下降，则会影响工厂、公司、参观、商店和服务业，最终对朝鲜造成重创。
약250만kW로서한개도시에필요한분량입니다그럼에도불구하고이제이렇게이런취약한상황에서발전소들이생산능력이떨어지게되면전국의수많은공장기업소들뭐이런모든부분이연쇄적으로타격받아서북한경제가주저앉는그런비참한현상이나타날것입니다
네
你提到了对朝制裁会怎样影响朝鲜的社会和经济，对于这些制裁是否会对朝鲜领导层产生影响，外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이광물수출이그지도부에도당연히영향을미칩니다아마큰영향을미칠겁니다
矿物出口的任何中断的确会对领导层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从事矿物出口的主要是军方和隶属政府的公司，缺少矿物出口赚取的资金将会阻碍朝鲜领导人正在推进的建设和其他项目，包括核和导弹项目以及其他国防计划。经济制裁如果继续下去，将能动摇朝鲜政权，为市场活动带来更多机会，引起各种腐败和不安定。政府失去控制将直接打击以领导人为核心的体制的基础。
대북제재가계속진행되게되면국가의기능이약해돼서개인들의시장활동이이제또활발해지고그시장이확대됩니다이렇게되면또이제무질서가조성되고부정부패가심해지고또체제기반을흔드는이런일도벌어지게될것입니다
네那么首先两位嘉宾好啊，那我们从刚才这个短片中也看到，这个脱北的高官李正浩他是谈到了这种朝鲜的矿业的出口的情况，还有这种外部的制裁对于朝鲜这个政府包括金正恩政权的这种打压也好，这种压力也好，那么他的观点似乎是说，就散在外部社会对于朝鲜的这种经济制裁是已经奏效了，而且他似乎是想说，如果这种经济制裁持续的进行下去的话，那么金正恩政权可能就要这个顶不住了。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虽然现在国际社会这种对朝鲜的制裁是一波接一波哈，但是这个朝鲜的它这个核武器测试，还有这种弹道导弹的这种试射，也是一直就没有断，一直在持续，而且包括这个一些包括美国这种智库啊，韩美研究所的这种资深研究员威廉布朗在内一些学者呢，认为现在朝鲜的经济不但没有倒退，反而是在有好转的这种迹象。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核武器的项目呢，也在迅速的发展。而且有这个学者认为，金正恩政权在这个2013年提出的这种核武器发展，还有这种经济发展这种并行的政策，是从目前来看是成功的。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首先，我们看这个李正浩先生，他原来身居的部门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门，39号办公室，他这个除了掌控经济和贸易方面的一些重要信息和权力之外，他还这个为朝鲜的高层统治集团获得特别的这个经费提供重要的这个支持，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呢说这个奏效，就是说从长远来看，经济制裁对朝鲜的打击和约束还是很有力量的。但是呢，你要看，你说光靠经济制裁这一个方面，至少在目前，他还是能够维持他的统治。 有人说会通过另外一些方法，无论是流氓讹诈啊，每次搞这个恐吓，总还是能得到一些国际社会的这种为了缓和危机，希望给他提供一些经济援助或者答应他的一些流氓条件。过去多少年来他都是这样做的，对吧？但是呢，朝鲜出现过几次大的经济危机都没有垮。大家还记得90年代中期他们出现了大饥馑啊，朝鲜那么人口那么少，但是他竟然饿死了这个上百万人。那个时候还是这个金正日，也就是他的父亲啊，金正恩的父亲这个执政时期。那么金正恩呢，大家都知道在西方接受过教育，按道理来说他不会比他的祖父或者父亲更加残暴，但事实恰好相反啊。然后我们看到了他祖父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说要让朝鲜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吃上米饭喝上肉汤。那么金正恩上台之后又重申这个，就说明三代人还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可见他们对人啊，就前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那个大学生 Warren Beer 在美国遭受折磨最后死去，所以他们对自己本国人是这个朝鲜人民，对西方人他也是不手软啊，对，尤其对美国人。那么刚才讲到这个进出口贸易啊，那么就是说它主要严重的依赖于这种啊这个矿产品啊，煤炭啦啊这些东西，而且看它的这个出口总规模也不过就是70多亿美元啊，怎么来能够长期维持核武器中长远这个导弹的这种试验呢？所以它这样的话其实是自取灭亡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从金正日开始就提出了所谓先军政治啊，所以把这个军队啊，把这个统治集团的利益放在一切利益之上，所以他们宁肯就是说，对着这个整个世界，以世界为敌，以国际社会为敌，他们也要把他们自己的这一套啊所谓方针政策贯彻下去，所以这样是一种慢性自杀，但是他们其实根本不在乎这一点，所以有人说到底朝鲜的统治还能持续多久？那川普能不能够容忍太久？啊，另外新上任的文在寅啊，韩国总统文在寅总统，是不是说想说服 Trump 再给另外一次机会，进行再一次的斡旋，那个说服朝鲜放弃这个核武器或者中长导弹的这个试验？但是这一点可能很难做到。我们也知道文在寅很早就表示反对萨德导弹的系统的布置，所以这个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啊，这个朝核危机。它给这个不光是地区性的这种危机，它给整个世界和平带来了这安全的隐患，同时呢也树立了一个非常邪恶的标本。
好的，所以您的观点就是三代这个经济制裁对于朝鲜来说，从长远来看肯定是会对它造成沉重的打击，但是目前它还可以再坚持一阵哈。
对，
我们也这个想请教一下这个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这个经济制裁对于朝鲜三代奏不奏效，或者说能不能真正遏制这个朝鲜发展自己的这个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武器的这么一个项目呢？夏明教授。
对，在过去的20年左右呢，我们也看到了朝鲜的高官呢也开始不断的叛逃，那么现在的话呢也都有20来位高官，那么跟这李在镐那个先生不一样的在于，其他的呢基本上都是政治的那个意识形态的和就是外交系统的，但是呢他呢是一个那个经济的那个外贸的这么一个高官，那么所以他的信息呢我就觉得就特别具有价值。那么如果我们把他的信息跟就是目前呢就脱北者其他的那个各种书籍，比如说像我们看到就像那个朴妍美，那么他的那个为了活着，那么还有像那个李显瑞的那个就是一个女孩了有7个名字，那么还有像一些西方记者，包括像那个 Barbara 那个 Demick 他的那个没有什么好羡慕的，那么所有这些书呢我们如果放在一起了，那么可以看呢朝鲜的经济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为什么不同意就是Michael Brown 他的一些那个判断。那么这里边第一个就是说朝鲜的经济尤其是它以国家为主体的这么一种斯大林模式一种主体的国营经济了，那么显然是在崩溃，而且呢是陷于非常那个就是困难的境地。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就是国家的控制力呢因为随着国家经济的崩溃了，那么这种控制力呢也在崩溃，而且他对老百姓呢也必须得让渡一些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找到活路。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下经济包括一些黑市场的那些经济，包括走私，包括跟中国的那么这些地下经济等等，那么都活跃了起来。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的老百姓的生活层面来说，当然跟90年代的大饥荒饿死人相比，那么有一些改进，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那个金家政权和整个金家的这个国民经济了，那么得到了那个缓和。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把目前的这种那个经济的这个目前的一些松动了带来的地下经济的这种活跃了， 那么其实也是对那个金正日、那个金正恩这些那个家族统治呢，那么一个就是削弱。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涉及到武器发展问题。那么武器发展，那么其实跟目前朝鲜人民的这种那个生活的这个困苦了，那么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在过去的五年中，那么朝鲜呢也就实行了穷兵黩武的政策，那么让老百姓的生活呢受到了极大的就是一个破坏。那么但是就像刚才夏一良教授讲的，那么他因为先军政策了，那么使得军队呢还可以就是来维持，但是呢这里边有越来越多的困难，就在于你看他现在已经开始用这些矿产，那么甚至是那个捕鱼权来换取中国的一个原油或者是其他的能源天然气的一些支持，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他其实已经在牺牲人民的这些就是基本的生计来那个就是保护他的这个军事发展。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他的这个就是武器发展项目呢显然不具有持续性，那么那我觉得他的危机呢现在已经在加深。
嗯，好的，那您刚才也提到中国啊，这个李正浩在访谈中他也提到了中国，他说北京通过这个油轮呢每年向朝鲜是出口大约5万到10万吨汽油，那么中国还通过这个输油管道按他的说法是向这个朝鲜提供大约50万吨的原油。那么李正浩表示，他说这个所有这些都流向了金氏政权的庞大的军队，而且他说这些都是免费的。那么首先还是要请教夏良教授啊，那么您觉得这个李正浩这个说法有多少的可信度？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李正浩他是2014年就已经脱北了哈，那么如果真是确有此事的此事的话，那么他的这个信息可能还是停留在2014年他脱北时候的这种他了解的情况。那么如果真有确有此事的话，那么现在您觉得北京还会这样做吗？
首先我们看一下，朝鲜是一个脆弱而封闭的体系，它为什么能够维持这么多年？其实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寄生型的经济，它从来不是一个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啊。6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依赖俄罗斯啊，就是前苏联啊，然后呢依赖中国，长期的就是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长期的是靠这种外援。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它这个穷兵黩武的政策、先军政治造成了这种灾难，然后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他在指望中国像以前那样给他大量的援助似乎不太现实。按道理来说，中国财力现在比过去要雄厚得多，可以给他多一些，而且在胡锦涛时代确实是给了他们不少，但是后来呢他们越来越猖狂，所以呢习近平在美国的压力下现在呢可能会减少这个额度，会不会完全停止我现在不敢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按照习近平的这个秉性来说不大可能完全停止，只能说减少这个数额和幅度。你看他到处的大撒币，对这样一个传统的所谓小兄弟，他还希望他有一个制衡的或者讲这个抵挡的作用，他不希望在朝鲜这个失去这样一个小兄弟。所以我想呢，这个免费的援助或者提供原油啊什么汽油啊，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嗯，所以您的观点就是虽然中国一直在这几年一直在向海外各国撒钱哈，但是由于中国现在面临这种外部国际社会这种压力也好，或者中朝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哈，现在可能他对于朝鲜支持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充足了。
对，他会要做出一些表态，表现给这个川普看，比如说这个前一段时间不是停止了朝鲜的这个煤炭，从朝鲜进口煤炭，过去这个是很大的一项，对朝鲜来说它本来外汇不足，长期的向中国出口煤炭是一个很大的收入，但这笔停了以后哪怕就是停几个月也够他受的。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如果朝鲜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依赖，如果习近平真的能下狠心全面的按照对西方所做出的承诺那样实行的话，我觉得对他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呢我相信习近平不会真的这么做。
好的，那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呢？
对，我觉得那个中国的跟朝鲜的关系了当然有几种形式，那么一种呢就是以物物贸易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恐怕呢那个中国给就是朝鲜的许多的这些援助了表面上看的是免费的，但是呢它确实给中国了其他的一些物物相换，包括像那个煤炭呢或者是矿石呢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朝鲜呢刚才我也讲到它把一些就是经济的权益，比如说像在就是朝鲜沿海的这些捕鱼权，那么有些呢让渡了给了中国的这个就是捕鱼船，那么这样的话中国的渔船呢可以进入朝鲜的某些部分的海域了，那么进行捕捞，那么这样当然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补偿方式。那么现在呢就说有媒体报道了，就是第三种那个中国跟朝鲜的一种那个经济上的这种合作了，还表现这种地下的经济，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有大量的企业他们呢在跟朝鲜的企业呢在合作，当然这些企业当然也就是朝鲜的国营企业，那么甚至很多是军工企业， 那么他们呢，在朝鲜呢，那么进行生产，然后呢就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那么在全球呢，那么来进行就是那个销售，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给朝鲜的经济呢带来某些的补贴。那么所以这些呢，当然就是有时候呢不是账面上的一种现金交易。那么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为什么就是制裁有效，但是为什么现在制裁还没有让朝鲜经济呢完全崩溃？这里边其中主要就在于中国呢对制裁呢会采取一些措施，包括对那个煤炭呢进行部分禁运。那么我认为这种禁运当然是跟中国经济的生产过量和它的经济的下滑对煤炭的需求减少了那么是有关系的。但是呢中国呢那么确实在对待那个北朝鲜的这个制裁上了那么是那个应该说是睁只眼闭只眼，那么它那个没有真正的那个到位。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西方国家对北朝鲜进行制裁，尤其是日本和韩国，那么加入进去，那么当然对北朝鲜的经济呢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目前来看呢，中国呢，那么他会把就是北朝鲜呢作为一个他的一个棋子，而且把北朝鲜呢设计成他的一个战略是一个新的一个就是陷阱呢，那么希望美国呢不断的被陷进去，来消耗美国的国力，同时为中国自己的所谓的那个战略的机遇期呢提供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对朝鲜的制裁还没有产生决定性的一个作用的话呢，那么当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后面呢，那么是三心二意。
嗯，好的。那么节目现在进行到现在，已经有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入电话，那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能听到吗？哎，好，请讲。
我想，对朝鲜的问题呢，不能只是强调中国的影响，应该还考虑到韩国，他对于朝鲜的一些政策也是值得商榷的，是什么阳光政策？但是我想，中国交朋友，就是应该交一个真正的朋友，像那个中国在当年的朝鲜战争，花费了多少人力，牺牲了多少人，可是现在看到朝鲜的一些刊物在宣传，是反美什么打怪美的帝国主义，完全是靠伟大的金日成元帅和朝鲜人民闭口不谈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牺牲。中国人民想一想，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值得交呢？他是不是一当有困难的时候就向中国伸手呢？谢谢你们。
好的，好的，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也有网友是发来了他们的评论哈，有一个叫 Ed Chow， 这位网友呢，他是说朝鲜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政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极端的意识形态越来越难以欺骗人民，那么政治与经济的改革也更加重要。那么他是请问夏教授，但是今天我们有两位夏教授啊，那我们就两位大家都回应一下，朝鲜当下是否仍然执行计划经济？那么朝鲜可能效仿中国首先推进经济改革吗？那么首先请我们的夏教授您先来回应一下吧。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他的姑父金正恩的姑父张承泽，当年是跟中国的政府的关系是比较近的，而且他有那种改革意识，他希望模仿中国的特区，他到很多中国特区去考察过，已经有一些计划要引进一些中国的这种改革的方法，但是这个呢路被金正恩完全否决了，他认为张承泽呢是有野心的，所以呢他把他处死，那但是你想，这是一个最好的，如果要是朝鲜进行部分的开放，搞一些经济实验区特区，然后让老百姓的生活起码的最基本的这个日常生活能够得到改善和提高，但是这一点他都没有做。所以说呢他其实刚才问到说什么是不是实施的计划经济，朝鲜呢都连计划经济都谈不上，其实朝鲜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他从来没有说马克思主义有多么了不起，他现在说的都是他们的主体思想
对
啊，所以呢他连马克思主义的那个计划经济都不是，它是一种统治型经济。这统治型经济呢是暂时共产主义的一种做法，也是法西斯或者是那种苏联在短期内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办法，他现在实施的是统治经济的政策。
好的，那么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的这个讨论很遗憾的只能进行到这里。那么今天的时差的讨论呢就到这里只能结束了。那么感谢夏明教授和夏叶良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时差谈呢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节目将讨论过去20年来香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我是乔湛，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见。